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使用核武嘅可能性再次被俄罗斯官方确认。
基辅嘅争夺战一触即发，乌克兰部队严阵以待。贸易要同人权挂钩，美国两党议员推出法案取消中共永久最优惠待遇。尴尬，普京计划参加峰会 G20 讨论逐出俄罗斯。转移视线，华春莹用东航空难责难美国的制裁。从俄罗斯危机闻到风险，投资人退出中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的消息甚嚣尘上，外界疑虑重重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却在22号公然承认了这个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22号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他表示，按照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概念，如果国家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发生时，俄罗斯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原子科学家公布报道，根据普京签署的2020年俄罗斯核政策声明，该国将在两种情况之下使用核武器，就是针对莫斯科或他的盟友使用核或其他非常规武器，或受到常规武器侵略令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当被问及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取得哪些成果时，佩斯科夫坦承，俄罗斯尚未实现他在乌克兰的任何军事目标，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仍然严格按照计划和目标执行。尽管有大量报道称俄罗斯空袭平民的庇护所，但佩斯科夫坚持说，俄罗斯只是攻击军事目标。由于俄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子弹头库存量，感令美方忧心。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及前中情局局长都对此做出了批评。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受访时表示，俄国不排除动用核武的言论相当危险，但美国国防部并未发现任何迹象做出改变战略威胁态势的结论，同时又强调每日都会尽力监控俄方的状况。而美国前中情局长潘内达 Leon Panetta 则向 CNN 表示，俄军寻找潜在借口来动用低当量核武 low yield nuclear weapons 是危险的情况。同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22号将俄罗斯可能动用核武称为偶发事件，话至今为止，美国没有改变我们的核态势，但一直监测潜在的偶发事件，并尽可能地严肃对待。美国共同盟友就这个潜在的偶发事件进行磋商，并讨论我们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来自基辅方面的消息，俄军朝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方和东方的推进行动似乎已经停止，城内居民趁着宵禁松一口气并做好准备。基辅到处堆着沙包和武器，随时可以派上用场。商店奉命停业，居民应要求留在家中。基辅有如一座鬼城，但防空警报声和远处爆炸声经常打破寂静。自从2月24号入侵以来，基辅的350万居民已经有很多外逃，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留下的多数是老年人和守卫城市的人，后者包括军队以及加入志愿防卫队的人。志愿防卫队的士兵说，不知道俄军是否会继续设法包围这座城市，但我们的信心已经增强很多。基辅的争夺战一触即发，乌克兰部队严阵以待。乌克兰军方宣称，他们重新夺回基辅周边小镇马卡利夫的控制权，已经被俄军控制的克尔松，乌克兰军队亦开始转守为攻。另外，俄罗斯又接选一名指挥官，是第45独立工兵旅上校。开战以来，最少6位俄罗斯指挥官阵亡。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 David Petraeus 表示，指挥官战死其实相当少见，俄军的通讯沟通出了问题，将领才会被逼上前线。美国退休少将米高瑞帕斯 Michael Repass 表示， 当前线战况好坏的时候，高级军官就要上前查看指挥，那就令他身陷险境。乌克兰参谋部更表示，在乌克兰城市的苏梅地区，俄国军队已经开始出现了不服从的情景，大约有300名俄军拒绝遵从上级命令进行作战，最后带着70件武器离去。俄军有迹象正在增加兵力，美国和北约同步警告白罗斯可能在近日参战，加入俄罗斯的阵营。乌克兰安全情报局高级官员雅根 Victor Yagin 表示，白罗斯可能派出15000人的兵力，目的地是邻近白罗斯和波兰的乌克兰西北部沃伦科林地区。美国对中共的打击一波接一波。在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宣布，对试图恐吓、骚扰、压迫异议和维权人士的中共官员作出签证限制措施，制止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在22号，长期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宣布，他联同两党议员在这个礼拜内推出了一项目的是取消中国永久贸易最优惠国地位的法案。这部法案要求将中国的贸易地位重新和他的人权状况挂钩，否则取消中共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惩罚他令人发指的人权暴行，特别包括该政权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中亚少数族裔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该法案得到了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 Tom Swasey 和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汤姆·蒂凡尼 Tom Tiffany 的联署。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每年都必须证实中共政府在改善人权方面付出了认真和持续的努力，才能够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1980年代，美国政府曾经逐年审议中国的贸易最优惠国待遇，但每年都予以延长。在中共89年暴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美国国会决定不再延长中国的贸易最优惠国地位，但被老布殊总统否决。1994年，克林顿行政当局将中共的贸易地位和人权状况脱钩。1998年，美国立法将贸易最优惠国待遇改名为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0年，美国给予中共这个永久性地位，并为中共加入世贸组织铺平道路。史密斯众议员批评历届行政当局给了中共践踏人权的免费通行证，指出很多的商界和政界领袖长期落入中国幻想，一方面忽视践踏人权，一方面声称增加贸易将令中国更似西方，而事实正好相反。史密斯特别指出，俄罗斯有可能因为普京侵略乌克兰而失去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令我们对中共贸易优惠待遇进行重新评估尤为合适。俄罗斯正面临西方国家联合制裁的冲击，美国和他的盟友正在评估俄国是否应该留在20大工业国集团 G20。 俄罗斯驻印尼大使弗洛比耶娃在23号却表示，俄国总统普京有意参加今年11月由印尼主办的 G20 峰会。欧盟消息人士证实，已经针对俄罗斯在20国集团即将登场会议上的地位做了讨论，但另一位参与评估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由于20国集团中的中共、印度、沙地阿拉伯等国将否决排除俄罗斯，部分国家今年可能会跳过20国集团会议。中央社报道，弗洛比耶娃 Ludmila Vorobieva 23号在记者会承认，不单止 G20 国集团，很多组织都试图驱逐俄国。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一位高层人士表示，他们一直在讨论俄罗斯是否适合做 G20 的一份子，并认为如果俄罗斯仍然是成员， G20 会变成没那么有用的组织。欧盟人士透露，今年 G20 的轮值主席国是印尼，印尼已经非常清楚 俄国出席即将登场的部长级会议会为欧洲国家带来很大问题，并补充说目前还未有明确的程序将任何一个国家排除在外。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客机21号的惨烈空难，在海内外关注机上132人是否生存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2号却风马牛不相及地将东航空难和美国制裁中共种族灭绝捆绑在一起，指责美国冷酷无情，受到民间的鞭挞。在22号华春莹翻墙到大陆禁用的海外推特发文煽动话，当中国人民为 MU5735 客机的悲剧感到痛苦时，美国国务卿却在散布中共在种族灭绝，多么冷酷无情。其后华春莹意犹未尽地在他的贴文下继续闹美国种族灭绝、种族歧视、枪械暴力等等，是在摧毁自称的人权灯塔的信誉力，并要美国官员从自己的想象和赞美的世界中醒来。而空难发生至今一直没找到遇难者遗体的情况突然有了突破。中共央视较早时候报道说在现场发现遗体，但相关报道却随即被删除。很多罹难者的家属来到广州白云机场焦急等待，希望得到亲人的真实消息，却被以防疫为名被全部封锁起来，远离公众视线。他们被限制在机场的一个区域，周围设置了障碍物，又穿着全套防护装备的人员把守，而在坠机地点附近设立了警察检查站，对进出车辆进行管控。整个空难事件的消息已经被当局控制在完全向大众封锁的不透明状态，因此民间纷纷质问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冷血和冷酷无情。网友比华春莹留言说，14亿韭菜不只是你们的铜墙铁壁，还是你们故意卖弄惨况的道具。 CCP 从没真心对待过人民，不要出来当众出丑，令人觉得恶心。外交部改名叫做外宣部吧，你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空难的人？你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令在俄罗斯境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和投资者纷纷离开。观察人士表示，目前观察到同期亦有资本大规模流出中国大陆。国际金融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专家罗宾布鲁克斯 Robin Brooks 提醒，有一些大事要发生。他在16号在推特上表示，资金正在离开中国，而其他新兴市场正在看到资金流入，以前从未出现如此的规模，反映出俄罗斯入侵之后资产经理以新的眼光看待中国。截至3月21号，超过400间在俄罗斯经营的外国公司宣布退出，投资人亦将未来的潜在危机套用在中国如何对待台湾上。在投资人士看来，转折点将是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入侵。一家日本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告知日经，如果发生这种入侵，我们将要审查我们的投资。老实说，他不能冒这个险，他的观点可能被广泛认同。目前金融市场的风向已经正在转变。另一位经济专家乔纳森福顿 Jonathan Fortune 星期二在推特上表示，现在说从中国流出的资金是否代表结构性变化还是为时过早，但时机表明最近的地缘政治事件可能正在发挥作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